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10月2号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大规模枪击案发生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现在呢有250多人受伤，400多人，250人死伤。另外呢，欧盟委员会称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公投不合法，呼吁双方进行对话解决。另外，3名美国科学家获得了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奖。另外，在台湾方面，台湾有立委说中国借李明哲案恫吓台湾的言论自由。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的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警方说，一名男子星期天晚些时候向一场户外乡村音乐演唱会的观众开火，造成了至少5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这是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大规模袭击事件。拉斯维加斯大都会的警察局长隆巴多告诉记者，攻击者在曼德勒湾酒店娱乐场的第32层，位于室外演唱会的对面。视频显示枪声不断的响起，音乐会的观众们惊慌躲避，尖叫声连连，四处奔逃。隆巴多说，特警部队人员与袭击枪手进行了对射，枪手已经死亡。当局在酒店的房间发现了大量的武器，他说警方认定射手是64岁的史蒂芬·帕多克，并表示对帕多克的背景进行调查尚未完成，但目前认为他是唯一的袭击者，警方将到他的家中进行搜查。这名警官说，我们目前还不知道他的信仰是什么。当局呢，与此同时还在搜寻一名被称为是帕多克室友的女子，以便获得更多的信息。隆巴多表示，相信已经找到了这位女子。演唱会袭击的遇难者当中有几名是下了班的警务人员。在西班牙方面，欧盟委员会表示周日在加泰罗尼亚地区进行的独立公投是不合法的，但是委员会呼吁西班牙政府开启对话的渠道。欧盟委员会是欧盟的执行机构，这个委员会的一名发言人星期一表示，暴力永远不应该是影响政治的工具。这个委员会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推文说，称现在是寻求团结与稳定，而不是制造分裂与隔阂的时候。欧盟安全与合作组织民主制度与人权办公室的主任吉斯拉多蒂尔还呼吁西班牙当局确保对和平集会和表达言论这一基本自由的尊重，以便各方进行沟通并采取缓解紧张的降级措施。他还说，西班牙当局必须确保警方仅在必要的时候使用武力，并且严格遵守比例原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官员表示，有近900人在警方试图阻止居民投票的行动当中受伤。西班牙宪法法院此前暂停了一项由加泰罗尼亚地区议会通过的有关号召投票的法律，但当地随后仍然举行了全民公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天似乎削弱了他的顶级外交官的努力，说国务卿克雷斯·蒂勒森试图与朝鲜领导人的谈判是在浪费时间。在一系列的推文当中，川普总统说，省省你的劲儿吧，克雷斯，我们要做我们那些做的。几个小时之后，川普写道，对火箭人的和善过去25年来一直没有用，为什么现在会有用？克林顿失败了，布什失败了，奥巴马失败了，我不会失败。朝鲜已经明确地指出，把金正恩称作火箭人是高度的侮辱。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推特上表示，朝鲜不能够获得核能力，至于是通过外交还是武力来阻止，要由朝鲜政权来决定。 诺尔特还说，外交途径现在对金正恩是开放的，但不会永远开放。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朝鲜拥有核能力已经有若干年了，现在是致力于发展能够带有核弹头的弹道导弹打到美国的能力。在此前一天，蒂勒森在北京承认，美国有直接的外交渠道来与朝鲜谈判朝鲜继续进行核弹弹道导弹的试验相关问题。不过呢，国务卿没有详细的介绍与最近朝鲜外交官的沟通情况。川普星期日在新泽西州高尔夫俱乐部发表的推文当中，引起了一些美国资深外交官们的惊愕。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皮费表示，批驳蒂勒森并不能够显示他的行政当局拥有深思熟虑的一贯的政策。前国务次卿伯恩斯更为直率的一句话是，公开给你的国务卿拆台，这是外交方面的大忌，这不该是总统所为。川普不是第一次与他的内阁成员，其中包括蒂勒森相抵触。美国总统川普将在11月前往亚洲地区访问，目的之一是为了应付朝鲜威胁争取国际支持。川普这次出访将从11月3日开始到14日结束，其中包括除中国和菲律宾外，他还要访问韩国、日本和夏威夷地区。过去几个星期，在朝鲜从事第六次也是其威力最大的核试验之后，川普总统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称为火箭人。川普9月19日也在联合国说，如果朝鲜发动袭击，美国将会完全摧毁朝鲜。金正恩的回应是把川普称作老糊涂。朝鲜驻联合国大使说，美国将在为这些言论付出惨重的代价。他威胁说，朝鲜要在太平洋的上空进行大气层核试验。继续呢，是朝鲜问题方面的报道。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四将前往北京进行访问，除了为美国总统川普11月访问中国铺路之外，如何缓解朝鲜的核威胁也是蒂勒森这次已经结束的访问的主要议题之一。现在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的记者张荣香谈一下有关的情况。
这将是美国国卿蒂勒森在今年三月之后呢第二次访问中国，也是他任内第二次访问中国，而访问的时机点也是美国的首席外交官在中国10月1日国庆节以及中共19大召开的前夕来和中国的高级官员举行会谈。那么在蒂勒森启程前往访问北京之前呢，星期三的早些时候呢，他已经先和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举行了会谈。美国国务院表示，蒂勒森国务卿这次访问中国的重点议题就是讨论如何处理朝鲜的核扩散危机。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特怎么说。
That will take place September 28th to 30th. And
蒂勒森国务卿将在9月28日至30日访问中国，目的之一是为11月份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铺平道路。你可能知道，蒂勒森国务卿将在总统访问中国之前，先与中国的高级领导人会面，这也是他第二次访问中国。在访问期间，蒂勒森国务卿将和中方讨论一连串问题，包括朝鲜半岛去核化、贸易以及投资。国务卿对中国的访问再次确定美国的行政部门对于进一步扩大和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经济和安全利益的承诺。
尽管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的金正恩之间的口水战不断的增强，国务卿蒂勒森强调，目前外交以及和平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首要的选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蒂勒森国务卿怎么说。
我们将继续推进我们的外交努力，并且希望这是解决朝鲜核威胁问题的办法。
尽管最后的会面细节还没有最后敲定，但是目前呢，根据美国之音所掌握的讯息，蒂勒森国务卿星期六将和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见面。此外呢，星期六的下午，蒂勒森也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晤。那么今年三月，蒂勒森国务卿访问中国的时候，也曾经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会晤。当时呢，双方也就美中两国在未来几十年双方关系的发展奠下了基调。那么这次呢，美国也希望寻求中国在朝核问题上100%的合作。 在迪勒森启程前往中国之前呢，星期四他将和华裔的劳工部长赵小兰在国务院接待来访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并且共同主持了美中第一轮的社会和人文对话，来就这个美中两国在人文领域上的合作以及交流取得了具体进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方面呢，对朝鲜问题的关注呢是持续的。上星期四，参议院再度就朝鲜制裁问题召开了听证会。下面呢是有关报道。
今天上午呢，参议院的银行业委员会是第二次就朝鲜制裁以及美国政府还有的政策选项举行听证会。不过今天出席听证的是两位来自财政部和国务院的官员，因此讨论的角度则是从美国的行政部门来考量。我们知道总统川普呢，在最近是签署了新的行政命令，加大了美国对朝鲜的制裁。与此同时呢，联合国安理会也通过了最新一轮更严厉对朝鲜的制裁。而我们也看到，在中国方面呢，也加大了对朝鲜的这个制裁的力度，可以显示出来目前国际社会对于孤立朝鲜的力度可以说是越来越强大。那么今天听证会上讨论的焦点之一呢，就是在这么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朝鲜发展核武的这个决心还有计划是否有出现任何的变化。那么出席作证的国务院负责东亚和亚太事务的代理驻青董云商在听证会上则是坦言，目前的确还没有迹象显示朝鲜在发展核武器的这个计划上有出现任何的变化，不过美国政府会持续的施压，并且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来约束朝鲜。以下我们先来看一段今天稍早的听证会的片段。
朝鲜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将研发出可抵达美国的核武，您是否看到有任何迹象显示这样的能力正被扭转或发生任何变化？
我看到发生变化的是国际对朝鲜越来越高涨的孤立，尤其是从朝鲜最首要的盟友中国所释放的压力。我们的确看到了中国在政策上的转变。
We do see China, as the undersecretary mentioned earlier, policy shifting.
Why has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exerted?
为什么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没有完全使用他们的外交手段和制裁举措呢
？Regime that would achieve that result.
What I would say is that the
我认为中国在朝鲜发生战争、混乱以及达成朝鲜无核化目标上的界限。与我们所画的界限有所不同。朝鲜经济主要依靠中国，因此他们曾经表示过，他们希望确保朝鲜人民的生活没有受到影响。
The economy of North Korea is dependent on China.
是的，在听证会上呢，也有议员提到这个朝鲜的政策，朝鲜的问题十分的这个严重。那么美国应该采取任何的这个可能和方式，其中也包括外交选项。那么议员也提到说，这个为什么美国政府不极力的推动以六方会谈或是五方会谈的方式来让朝鲜重回谈判桌？对此呢，董云商则是回应，这个美国政府的确是不排除任何的这个方式或选项，但是呢，这个包括谈判的这个方式也不计较任何的形式。那他也董云商在听证会上也谈到了说，在上个星期联合国大会的时候，美国呢也与日本以及韩国召开了这个三边的会谈，并除此之外，美国的官员呢在各个场合也把握了机会和各个国家来进行沟通和协商，希望能够与国际社会并齐来这个合作来约束朝鲜。那么在谈到中国的部分呢，董云商也多次谈到，的确他美国政府看到了中国政府方面的这个努力和改变，不过呢他们美国政府方面呢还是相信中国在这个约束朝鲜上还可以做到更多的事情。那我们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蒂勒森国务卿呢即将访问这个中国。那么对此呢，在今天听证会上，董云商他也谈到了这次蒂勒森的访问中国之行，除了为即将到来的川普的这个访问中国的行程来铺平道路之外呢，与朝鲜的这个话题和讨论呢，也是这一次蒂勒森访问中国的一个主要焦点。平章，
易华，在另一方面，我们知道今年夏天在棒球场枪击案中中弹的那位国会议员是已经康复啊。星期四重返国会，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好吗？
好的，我们还记得在今年6月14号这个国会棒球场练习场的上重发生枪击案，当时中弹的则是这个众议院的多数党党鞭斯卡利斯。那么来自共和党的斯卡利斯呢，在休息了经过3个半月之后呢，今天是重返国会。那么在今天这个事实上在他返回国会之前呢，他在他的推特上是特别发了一条非常短的简短的这个声明，只有2个字，就是 I'm back， 我回来了。那么在今天听证今天的这个全体宴会上呢，所有的这个议员呢是全体 体起立鼓掌来欢迎这个斯卡利斯的回归，这个场面可以说是十分的一度相当的这个感人哦。这也是国会里面你相当难得能够见到这个两党议员放下所有的政治分歧来这个团结一致的这种时刻。那么在今天的这个院会上呢，所有的议员呢都是这个非常的开心能见到这个斯卡利斯的回到这个国会来工作。那斯卡利斯在随后呢立刻发表了一份非常感性的这个答谢的致辞，他在他的致辞当中多次提到他感谢国会警察当时的这个可以说是不计较自己性命的这种努力来解救他。他说没有国会警察当时的这个危急的这个反应的话，他可能今天没有机会站在这里。除此之外，他还感谢两党的议员以及各界一路以来对他的支持。他说这是他一路上走来经过多次的手术，他支撑他和他家人继续这个努力的这个动力。我们继续来听听今天在院会上这个多数党党鞭斯卡利斯他在返回国会之后他第一次发言他说了什么。
在场的许多人，包括民主、共和两党，都透过各种形式传达讯息给我。我无法表达我有多么感激，以及这对我和我的家人有多深的意义。这真的展示了国会温暖的一面，而这是许多人都没有机会见到的。因此，我感谢在场的每一位，你们不知道这对我来说有多重要的意义。当我今天回到院会，见到这里每一个人的脸，你们不知道这对我的意义超乎你的想象。我感谢你们的爱与支持。
可能观众已经不记得了，除了当时这个斯卡利斯中弹之外，在场的还有三位的这个包括国会警察在内的这个人受伤。那么今天出席这个斯卡利斯这个首次返回国会的演说的这个院会上呢，还也包括了这个治疗斯卡利斯的这个医生以及这个当时为他因为保护他而中弹的这个警察。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是斯卡利斯返回第一天，他除了进行了投票发表了致辞之外，他也接受了媒体采访。不过呢，有关的采访内容要到星期天才会播出。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国会所掌握到了最新情况。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呢，在美国的学界，美国的著名中国问题学者兰普顿星期三，也就是9月27日在华盛顿曾经表示，美国该承认朝鲜拥有中等核威慑力量了。他说美国这样做中国是不会反对的。他还表示如何处理朝鲜问题是美中关系的重大挑战之一。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兰普顿星期三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川普和习近平时期的美中关系发表演讲。他说美中关系目前有三大挑战，其中一个重要的挑战是朝鲜问题。他说美国已经到了承认朝鲜拥有中等核威慑力的时候。他说
In my personal view, it's time for Washington, in close consultation.
我个人的观点是，华盛顿应该与韩国和日本盟友进行密切磋商，该认真考虑承认朝鲜拥有中等核威慑力了，同时要威慑住朝鲜，使之不敢使用这些能力并将之扩散，就像华盛顿以前对苏联和中国做的那样。
他解释说，在朝鲜问题上，美国只有三种选择：第一，承认朝鲜是拥核国家。他说，承认朝鲜拥核有两种做法，第一种做法就是通过谈判冻结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发展和测试，同时就和平协议进行谈判，慢慢让其他方面的关系正常化。另外一种做法就是没有任何的协议，只是单纯的构建一个威慑关系。如果朝鲜使用或是扩散核武器，就会面临大规模的毁灭性的打击。兰普顿说，美国的第二个选择是知道中国能向朝鲜施加的压力有限，继续加紧制裁。他认为这样的情况下，朝鲜会继续研发更多的核弹头以及发射的方法，而北京最后相信美国的制裁能力是有限的。第三个选择是在知道平壤的临终挣扎会导致数十万甚至更多的韩国人死亡的情况下，使用武力摧毁朝鲜与核有关的能力。这个选择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美国并不能够确定朝鲜所有的武器在哪里。他说，美国承认朝鲜是拥核国家，中国肯定不会反对。他说，虽然中国外长王毅今年9月暗示中国不会承认一个拥核的朝鲜，但是在朝鲜问题上，中国一贯的政策是，与朝鲜半岛的战争相比，中国宁愿选择一个拥核的朝鲜。他说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China prefers a nuclear North Korea without war.
如果被迫选择，如果无核化的朝鲜半岛是通过战争获得的，中国宁愿朝鲜拥核而没有战争。稳定对15年前的江泽民很重要，对现在的习近平也很重要。
是说15年前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就告诉他，中国毫无疑问是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的，中国的立场是尽一切所能维持稳定，并制止所有的一切不稳定的因素。兰普顿说，美中关系目前的起起伏伏多与朝鲜问题有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川普总统把美国的朝鲜政策外包给了中国。他说
This accountsfor the president's initial solicitous attitude towards Beijing when he thought Beijing would or could exert powerful control.
总统最初对中国很热切，因为他原想北京可能对平壤施加巨大的影响力，但是在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的时候，他就很失望。
川普总统竞选时以及上台之初对中国态度强硬，他不仅威胁要对中国的产品大幅度的增加关税，还威胁可能要变更一个中国的政策。4月份，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会晤，美中关系出现转机。川普盛赞习近平是个好人，现在美中关系又出现摩擦。6月，华盛顿向台湾出售价值14亿美元的武器，同时美国对中国与朝鲜武器项目有关的贸易和金融机构以及个人进行制裁等等。兰普顿说，虽然从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角度来说，中国都是美国的竞争者，但是中国不是最大的威胁，美国将来会得到更多。美国之音四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另外呢，上星期四，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彼得雷乌斯将军在华盛顿表示，川普总统有关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言辞更多的是说给中国听的。他说，川普对朝鲜采取的疯子逻辑在危机爆发前是有用的，但是他同时担心这种策略在危机之中可能会引发灾难。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的报道。
曾经是川普国务卿人选之一的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彼得雷乌斯将军星期四在大西洋杂志主办的一个论坛上表示，川普有关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一些激烈言辞，包括摧毁小火箭人等，其实是说给中国听的。
I think it's really more about getting China's attention, and making China realize this is a...
我认为它更多的是引起中国的注意，使中国意识到朝鲜的核项目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具有战略重要意义的问题，你得帮助我们至少停止它目前的水平，着手进行某种谈判，然后看我们下一步怎么走。
川普总统最近与金正恩进行了激烈的言辞交锋，川普在联大讲话中把金正恩称为火箭人，说他进行核试验和导弹项目是在找死。川普还表示，如果朝鲜敢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美国将彻底摧毁朝鲜。金正恩则罕见地发表个人声明回应川普的联大发言，把他称为是精神错乱的老糊涂。彼得雷乌斯将军认为，金正恩虽然冲动，但并不想自取灭亡。他还认为，在爆发危机之前，川普总统对朝鲜使用的所谓疯子逻辑有它的用处。
Before you get into a crisis, it's not all that bad if the other side thinks you're a little bit edgy. And, you know, Nixon had Kissinger go tell the Soviets, hey, you know, Nixon's under a lot of pressure.
在进入一个危机之前，如果对方认为你有一点神经兮兮的，并不那么糟糕。尼克松就曾经让基辛格对苏联人说，你知道尼克松面临很多的压力，他饭后要喝酒，要当心点，在这个人身边你们得小心翼翼，他们一定程度上真的这么做了，你避免卷入一场危机。
不过这位在美国陆军服役37年，并担任过驻伊拉克多国部队以及驻阿富汗美军以及联军指挥官的四星上将认为，这个策略在危机期间就不灵了。
The problem is if you do get into a crisisYou don't want the other side thinking that you've taken the slack out of the trigger already, and you're going to do.
问题是，如果你卷入了一场危机之中，你不希望对方认为你准备勾动扳机，会做不理智的事情，这样他们可能先下手为强，这是我担心的地方。有关的言辞必须有所调整。
彼得雷乌斯将军还说，显然川普总统的一些声明，他是不会建议他说的。 他建议美中两国就朝鲜的核问题展开战略对话，清楚地交流每一方能接受的和不能接受的东西是什么，让各自了解对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红线到底在哪里。在他看来，中国有很大的利益来停止朝鲜的核项目，因为不这样做的话，会引发亚洲的大规模军备扩张，甚至是核军备竞赛，而这是中国所不希望看到的局面。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其他新闻方面，三名的美国科学家获得了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奖和医学奖。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奖或医学奖授予杰里弗·霍尔、迈克尔·罗斯巴什和迈克尔·杨，以表彰他们在调节生物昼夜节律的分子机制方面的发展。诺贝尔奖委员会表示，今年的诺贝尔奖得主运用果蝇作为模式生物，分离出能够控制日常生物周期的基因。他们证明这种基因会在细胞内的蛋白质上编码，夜间让它聚集，到了白天就让它降解。昼夜节律使生物的生理机能适应一天的不同时段，影响睡眠、行为、激素水平、体温和新陈代谢。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和俄罗斯等九个国家的因自己的选手使用兴奋剂，被国际举重联合会处罚停止会员资格一年。这九个国家将无缘参加下个月在加利福尼亚州举行的世界举重锦标赛。据美联社等外电报道，中国、俄罗斯等九个国家参加2008年和2012年奥运会的举重选手，在兴奋剂复查的时候，发现每个国家至少有三例呈阳性反应。国际举重联合会按照规定，决定给予这些国家的举重协会暂停会员资格一年的处罚。举重运动近年来一再传出禁药丑闻之后，已经面临如果不清理门户将被逐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压力。国际举重联合会的主席阿扬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已经明确指出，我们的成员有责任让该国的运动保持干净，如果他们不履行确保举重选手不使用禁药的资格，他们就会失去相关的权利。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台湾方面，中国法院是否已经就李明哲案进行宣判，在台湾引发持续关注。有民进党的立委日前表示，中国政府试图借由李明哲案来恫吓台湾人民的言论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台湾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台湾民进党立委尤美女告诉美国之音，台湾民主运动人士李明哲在中国遭到逮捕审判，并不能被视为一般的刑案，而是中国政府试图借此钳制言论自由，恫吓台湾人民。
中国对言论自由的牵制，他从对 早期对异议人士的记忆的这个逮捕，到对这个宗教人士的逮捕，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异议人士的辩护律师的逮捕，到辩护律师的律师的逮捕，今天呢到了台湾民运人士这个就是民主的这个工作者这个李明哲的案子的一个逮捕。
尤美女委员还说，台湾和中国是两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双方互不隶属，各自有各自的法律及管辖权。李明哲所有被控诉的言论都是在台湾透过网络发表，这是台湾的言论自由，中国无权关押他。救援李明哲的公民团体星期一召开记者会指出，一旦李明哲案成为判例，只要台湾人在台湾发表中国不喜欢的言论，进入中国之后都可能被逮捕判刑。这不只是李明哲的问题，更是全体台湾人的问题。救援团体还质疑，李明哲在8月4号被提起公诉之后，法院应该在两个月之内宣判，但是至今都没有消息。根据中国近来审判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例，李明哲案可能已经秘密宣判。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代表萧义明表示，无论李明哲案是否已经宣判，台湾政府一定要为李明哲争取上诉权。 尤其是管辖权以及非法取证的抗辩。李明哲在被强迫失踪下所做出的自白，在法律上不具证据效力。只要李明哲提出被刑求逼供，中国就必须根据联合国反酷刑公约进行调查。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一林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既然中国宣称自己是法治国家，就应该公开透明地处理李明哲案的宣判。
所以我们要求这个中国必须要告知我们宣判的时间跟日期，而且必须要允许让家属跟救援大队可以前往去这个针对宣判的结果去聆听，然后去做出反应。
邱一林还指出，台湾政府应该积极向国际社会说明中国政府侵害台湾民众人权的事实，而不应该默认中国司法逾越台湾的管辖权。两岸目前的官方交流基本中断。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针对李明哲案曾经多次发表声明，指出李明哲当庭认罪不符合法律正当程序，这个事件对台湾人民的感情会有很大伤害，对两岸关系的发展不利。陆委会的内部会议还认为，未来非政府组织团体在中国势必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李明哲可能不是最后的案例。李明哲是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长期关注中国民主发展，并和中国境内一些异议人士保持联系。今年三月入境中国后，被依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遭到拘捕。九月在法院出庭时，承认涉及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中国国台办强调，任何人在大陆都要遵守大陆的法律规定和社会的公共秩序。任何利用此案进行政治操作、影响或诋毁、攻击中国政治和法律制度都是徒劳的。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日前表示，李明哲不可能去颠覆中国政权，也没有能力颠覆中国政权，对李明哲被认罪表示遗憾，并呼吁中国紧速放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对中国进行访问之际，关注台海议题的人士呢，也不免再次担忧台湾是否会成为川普用来与北京进行交易的筹码。川普总统将于11月初对亚洲五个国家进行为期两个星期的访问，重点在于强化国际社会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立场。这五个国家分别是日本、韩国、中国、越南和菲律宾。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中两国高层官员近来已经在紧锣密鼓穿梭于两国首都，为川普总统访问中国进行准备。国务卿蒂勒森周四也前往北京讨论相关安排与议程。川普总统是否可能为取得北京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而出卖台湾呢？最近才对此做过研究的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王洪仁说，他所得到的结论是否定的。王洪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现在看起来不会，因为他有很多，就算川普再怎么样的个人中心为主，或者再怎么样有这种商业的利益的想法，因为这整个这个国会的压力，还有他整个制度，美国制度还是跟这个其他国家不太一样，所以说就算是最后走到最糟的那个地步，川普他真的打算要做出一些动作出来，或是有一些讯号出来对台湾好像不利的话，这整个美国体制都会支持台湾，他不太可能这样做。
王洪仁上星期在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发表了他以川普是否在美国优先政策下出卖台湾为题的报告。王洪仁说，大多数他访谈过的前美国政府官员、研究东亚问题的学者专家都认为，尽管川普许多政策摇摆不定，但台湾在美国国会拥有超党派议员的支持，即便川普想要做出不利台湾的作为，都将遭到国会的强烈反对。此外，川普政府中一些重要官员对台湾友善，对美中台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极为了解。不过，不可避免的， 过去数十年来，只要美中领导人有对两国首都的正式访问，舆论界总是会出现美中之间是否在发表第四公报的话题。对此，王洪仁教授认为，美中两国都知道彼此的底线是什么，他不认为川普与习近平会触及这个具有高度争议性的热点议题，因为双方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优先议题，例如朝核及经济问题需要处理。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荣安兰也同意这种看法，认为美中之间有更重要的问题要处理，没有必要碰触如此敏感，而且双方都非常清楚彼此立场的议题。荣安兰说，美中之间会有联合公报的存在，就是因为台湾，但现在美国要发表任何与台湾有关的文件，都不可能不提台湾关系法。他不认为北京会接受这种做法。荣安兰说，
I think that after all the communications that exist are basically about Taiwan.
那些公报的存在基本上都是因为台湾，所以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不认为此时在与台湾有关的事情上，美国能够发表任何重要文件，其中可以不含台湾关系法，而北京也不可能同意任何含有台湾关系法的文件出现。就算我们把其他考量摆到一边不谈的话，而事实上，双方的确还有许多其他必须考虑的问题。
不过，荣安兰也说，不排除川普与习近平发表重要联合声明，因为过去美中领导人有过这种潜力，他预期这次也可能会有。荣安兰说，
Can there be other important statements, bilateral statements? Yes, and there have been over the years.
双方是否可能发表重要的联合声明呢？那的确是有可能的。过去多年来就曾经有过这样的例子，而我也预期这次会有联合声明。正如王教授所说的，双方有许多重要议题需要处理，彼此的立场也都早已众所周知。
川普预定11月出访亚洲时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目前双方高层官员正在积极安排访问细节及讨论议题。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才完成两个首都的访问，国务卿蒂勒森也在北京讨论两位领导人会面的相关安排与讨论议程。国务院说，蒂勒森将与中国领导人会面，讨论关于川普总统对地区的访问、朝核半岛无核化以及贸易投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呢，目前是世界上的22大经济体，有能力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但是却被排除在联合国所属的组织之外，也不能够参与其他许多国际组织。有学者因此认为，这不仅是台湾的损失，也是国际社会的损失，其原因是北京总是把它的一个中国的政策放在台湾为国际社会做贡献这个问题之上。为此呢，美国应该为台湾多发出更多的声音。下面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和张真的报道。
2016年中，台湾9年来首次被世界卫生大会拒之门外。星期四，美国国会众院外交委员会通过了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决议，要求美国行政当局协助台湾恢复其世卫组织观察员身份。但是，华盛顿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亚洲事务高级顾问葛莱仪表示，马英九政府时期，中国大陆允许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模式，台湾仍受到很大限制。
从2009年到2016年，台湾提出136次参加技术性会议的要求，只成功参加了41次，仅30%多一点。我希望台湾能够真正参与，不需要由北京根据台湾领导人是不是他们喜好的人，或台湾的政策是不是他们喜欢的来加以控制。
葛莱仪认为，台湾不能参与国际组织不仅是台湾的损失，也是国际社会的损失。美国以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教授指出， 中国人担任多个国际组织的现任或前任负责人，如国际刑警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使得这种损失更为严重。
所有这些组织对台湾都很重要，因为台湾能够做出贡献。但是遗憾的是，这些组织的负责人看来都喜欢把一个中国的政策置于台湾能做出的积极贡献之上，所以我认为这造成了更大的损失。
宾州大学政治学教授雅克·迪莱尔认为，台湾不能参与联合国和许多国际组织是不合理的，但却是无奈的现实。
事实上，北京是许多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守门人，只要他愿意就可以使用这个杠杆。我不认为北京的做法对海峡两岸而言是明智的，但是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
但是王维正教授认为，美国的声音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依然举足轻重。
每年美国国会呼吁美国总统和行政当局提供进展报告，卫生部长发出声音给予台湾关键性的支持。当美国发声了，欧盟也发声，日本也发声。我感到过去一年美国没有为台湾发出足够多的声音，美国应该开始发出更多的声音。
星期三，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在台北驻纽约经文处举行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研讨会。与会者认为，台湾政府争取参与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重点在于有意义的参与，而非追求成为其成员。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那么这个星期天呢，香港有多个政党和团体举行了所谓反权威大游行，而在台湾的中华统一促进党则是以庆祝光辉的十月为由，星期天的下午在台北火车站集结游行。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总裁白狼张安乐带领这个党的成员，身着蓝色印有大陆五星旗的上衣，同时呢手持五星旗或者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的旗帜。活动过程呢大致还是平顺的，目前呢他们已经散去。另外一方面呢，大陆选秀的节目《中国新歌声》最近呢在台湾大学举办演唱活动，最后呢竟演变成了流血事件。抗议学生与统独党员成员之间呢爆发了肢体冲突，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那么究竟在台湾的亲共成员是不是所谓的第五纵队？北京对台湾的统战活动是否暗藏暴力？那么另外呢，中国是否有扶植台湾的黑道分子以达到其渗透与控制台湾的目的？还是呢，以上这些假设都只不过是被有些人士扣上了所谓的红色的帽子？那么昨天的海峡论坛节目呢，节目主持人邀请了《中国教父习近平》一书的作者余杰，以及呢两岸问题的专家吴汉教授为您做了深入的分析。那么在白狼率众在台湾挥舞五星红旗庆祝十一这个问题上，吴汉教授呢是这样说的。
的确主持人所讲的这蛮荒谬的，在中华民国的土地上来庆祝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但是这件事情在台湾的荒谬也不止于此，因为在之前我们也看到过台湾民政府在这个替日本人在做宣扬。所以目前在台湾面对这些问题啊，他都把它看成是言论自由或者集会结社自由。所以在其他的民主国家是不是会发生这样事，我想大概也是很难看到的。那么在台湾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各方面在统啊，在独啊，甚至亲日亲中上面都有不同的主张。那么当然如果在以台湾现在目前执法的状况来看，要想取缔他们好像也没有具体的一些方式，那么就所以只有让他们来发挥作用。那当然统促党在过去台湾在发展的过程里面，大家都知道他跟这个竹联帮有关系嘛，所以大概他能够这个动员的群众也不是很多。可是无论如何，今天我们看到他这个最成功的就是他博了版面了，而且他的整个游行也在电视上播放了。所以这个我觉得在从这个台大这个事件来看， 大概最大的赢家应该是统促党，就是让统促党他得到了一个免费宣传的一个机会。
习近平利用黑帮来控制台湾和香港，那么对此呢，余杰是这样说的。
那个不仅在台湾还是在那香港，中共现在都在刻意的利用黑帮来做事情。我们看到在香港也是这样的，那个在香港那回归前，那邓小平就有一句的名言说，那黑社会也有权利爱国。所以我们看到从那个占中运动以后，在香港有很多黑帮来这个介入，来这个恐吓，甚至像这个占中三子，然后那些学运的这些领袖发出这个死亡的恐吓。在台湾我们想那更是这样，那最近我也看到台湾媒体有相关的这个报道，就是福建的这个外联办，这个他们对台湾的这些黑帮进行这个保护捞人的掌控。台湾的有很多黑帮分子在台湾犯法以后就逃到那中国，然后继续的那做生意，继续的发财。当然我们知道在中国这些黑帮分子能够做生意，当然是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这个默许，那扶持，然后用能够让他们发财，能够让他们这个安全，然后再让他们返回台湾去，用在中国赚到的钱在台湾那发展他们的这个势力。所以我想最近这几年随着这个习近平那掌权，习近平看他对这个黑帮势力的在这个港台区域乃至在欧美这些世界的这种利用，这个扶持还会变本加厉。
那么除了香港和台湾方面的动向以外呢，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美国国务院的官板现在呢已经没有中华民国国旗了。对于这个情况呢，吴汉教授有如下的说法。
台湾因为在这个国际社会的一个被认同的这个程度很低，所以特别是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能够如果把台湾中华民国的国旗或者是国号放在他们的官网上面，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那过去我们在看这个奥巴马时代，他做的这样的就把国旗放在这个关于中华民国的这个论述里面。那么一直到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国旗拿掉了，那拿掉了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说是不是我们的最近看到国庆的很多邀请函好像也没有这个把这个国旗放上去，只有一个双十的标志。那是不是也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呢？但后来经过中央社问这个国务院方面获得的回答，国务院是说他们还是坚持这个一贯的这个对华政策，就是三个公报还有台湾关系法。那我相信这个应该是美国单方面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如果是因为台湾方面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的话，那应该在这次的这个记者的答问里面应该会透露出来。那如果是美国官方要做这件事情，当然我觉得可能也跟这个中共的抗议，一贯的抗议有关。因为中共一向是对这个我们这个在国际上的一种出现，它是采取的是一种打压的政策，包括在马英九时代都是这样子的。那更何况现在是因为蔡英文政府那么在两岸政策上处在一个低迷的状态，他更是采取打压的说。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也可能考虑到说，是不是川普因为到了十一月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所以美国在这个政策上面在表现得更明显，就是更是强调所谓一个中国的政策，让中国大陆比较没有这个画饼可以来做讨价还价的这个余地。我想这个是。因为对美国来讲，美国只要强调说我的政策还是如此的，那么可是对台湾来说是有点伤感情了。
中国的快递行业近年来发展迅速，大批的快递员每天穿梭在大街小巷，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对于34岁的湖北人雷文涛来说，时间的确就意味着金钱。雷文涛是中国大约300万快递员中的一员，他们绝大多数人骑着安静的两轮电动车或四四方方的三轮车穿行于大街小巷，搭上了中国家庭快递业繁荣发展的快车。然而这种繁荣，或者就雷文涛个人而言，不仅是给他带来一份月薪约5000元人民币的工作的机会，也引发了道路事故数量上升，促使警方发出警告。有快递员抱怨说，把追求速度放在保障安全之上，让他们感到压力很大。
担心，因为经常在外面跑，这个车就是说来回多，肯定是有点担心，万一是吧碰到别人或者蹭到别人了， 这个肯定是有担心的。
也没有出现过小事故。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上来那个开车的时候技术有点不怎么好，然后就是可能是控制不住，然后被别人蹭了一下。
快递员们说，他们如果送晚了会面临罚款或者顾客差评。他们还说，快递公司不总是为事故提供保险。雷文涛为北京当地的申通快递公司工作，每天要工作10个小时，递送多达上百个包裹。他向记者透露，他的基本工资是3000元，外加每递送一个包裹挣1块钱。他还说，如果他们送晚了或者收到顾客差评，通常会被罚款100元。
尽量把这个惩罚尽量缩到没有，然后就是一般情况也相当于惩罚，就是反正你要这是太少的话，就是说惩罚可能会产生一点罚款。
那像你平常时间赶得很紧吗？
对，时间遵守时间你一定要抓得很紧一点。
尽管通常都是快递员承担事故责任，但劳工权利活动人士和众多的递送员表示，奖励措施让他们必须追求速度。
现在呢，作为快递行业特别强调一个快速，那么都是往往做出一个承诺，半小时之内要把货物送到客户手里边。那么这样的一种时间上的要求，就使得很多快递员为了尽快的完成快递的任务，拿到他比较高的报酬，在这种情况下就甘于去冒着去违反交通规则闯红灯的风险去送快递。
据路透社报道，上海仅在2017年上半年就76起涉及食品递送员的死伤事故被记录在案。警方随后于8月下旬召集中国几家规模最大的食品递送企业，警告他们提升安全标准。作为中国最大的两家食品递送企业之一，饿了么公司表示其告知快递员安全是首要，速度是次要。该公司还告知快递员，公司近期开始使用一种系统来追踪递送员违反交规的情况。对于向公司报告递送员违反交规者，也会予以奖励。
那这个码，对于咱们公司来说，代表了骑手的信息录入。后续的话，如果真的出现交通事故的话，直接能找到对应的负责人、对应的骑手，并且包括他所对应的站点和对应的城市。
一些送餐员透露，最多的时候，他们在10至12个小时的班次里，预计要完成40次递送。完成单次递送的时限通常不超过半个小时。如果单次递送准时送达并且获得好评，他们可能将额外得到约5元钱的奖励。这些递送员通常不是直接受雇于设计点餐服务软件的公司，他们一般是作为自由职业者或是为第三方公司工作，这使得他们与平台运营商之间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毒品阿片病人让美国的地方政府不堪重负，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阿片危机不仅给社区和家庭带来灾难，也给地方政府带来财政危机。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郡政府为此不堪负重。
In terms of county government, with respect to what it does to budgets,
不管是从郡政府预算还是家庭和社区的角度来看，我这辈子都没有想到会看到这样的局面。
Something that I didn't think that I would see.
印第安纳郡温德伯尔市的悉尼·戈德巴特医生50年前就从事尸体解剖工作了，那时死于滥用毒品的人数非常少。
In 2014,
2014年，我们解剖的尸体中死于毒品的占40%；2016年，死于毒品的上升到60%。
每一具尸体的验尸费是$3000。5年来，印第安纳郡验尸办公室的费用增长了1倍。
我们常常被迫动用存放在一边的应急资金。不幸的是，我们很难争取到这方面的预算。
去年1到2月，印第安纳郡的主要救护车服务机构收到6起吸食海洛因过度的求救电话，而今年的头2个月，这个机构收到61个这样的电话。这些病人醒来后，通常是非常好斗，拒绝前往医院。
Patients that we treat and don't transport,
我们急救的病人拒绝前往医院的话，我们就不能收费，而那些送到医院的病人，医疗保险费又常常不够支付我们的服务。从2016年6月到12月，我们的机构因为阿片病人损失了$100,000。
财政损失让兰迪·托马斯陷入了困境，要么减少服务，要么另辟可持续性裁员。
我试图开拓生意，也有这样的机会。去年我们想雇佣50名工人来扩充岗位，在最后剩下120个候选人中，40人不是没有通过药检，就是有犯罪经历。
尽管阿片危机引起了全美国的重视，可是并没有减缓的迹象，由此造成的损失还在继续上升。
好，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是玉华。接下来呢是今天最后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警方说，一名男子星期天晚些时候向一场户外乡村音乐会演唱会的观众开枪，造成至少50人死亡，400多人受伤。这是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大规模袭击事件。拉斯维加斯大都会警察局确认枪手是64岁的史蒂芬·帕多克，他在位于室外演唱会场地对面的曼德勒湾酒店娱乐场第32层向聚集的22000多名观众开枪。视频显示，在枪声不断响起的时候，音乐会的观众们慌张躲避，惊声尖叫，四处奔逃。拉斯维加斯大都会警察局长隆巴多告诉记者说，特警们冲进枪手所在的酒店房间时，他已经毙命。隆巴多说，据信枪手自杀身亡。警方在他的房间里还发现多件武器。目前这场致命袭击事件的动机尚不清楚。隆巴多说，我们目前不知道他的信仰是什么，据信枪手与激进组织都无关。当局也搜索了一名据称是帕多克室友的女子，以获取更多的信息，但是稍后的声明说，这名女子不再是嫌疑追踪对象，帕多克是唯一的一名嫌疑人。欧盟委员会表示，周日在加泰罗尼亚地区进行的独立公投是不合法的，但委员会呼吁西班牙政府开启对话渠道。欧盟委员会是欧盟的执行机构，该委员会一名发言人星期一表示，暴力永远不应是影响政治的工具。该委员会还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称，现在是寻求团结与稳定，而不是制造分裂与隔阂的时候。中国和俄罗斯等9个国家因选手使用兴奋剂被国际举重联合会处罚停止会员资格1年，这9国恐将无缘参加下个月在加州举行的世界举重锦标赛。据美联社等外电报道，中国、俄罗斯等9个国家参加2008年和2012年奥运会的举重选手，在兴奋剂复查时发现每个国家至少有3例呈阳性反应。国际举重联合会按照规定决定给予这些国家的举重协会暂停会员资格1年的处罚。举重运动近年来一再传出禁药丑闻之后，已经面临如不清理门户将被逐出奥林匹克运动的压力。3名美国科学家获得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奖或医学奖。2017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奖或医学奖授予杰弗里·霍尔、迈克尔·罗斯巴什和迈克尔·杨，以表彰他们在调节生物昼夜节律的分子机制方面所做的重大发现。以上是美国之音播报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